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。1931年5月8日，工炳番的82旅旅长王茂德报告说，他们探知红军主力在东固那里集中了红军七八个军，不过工炳番对此将信将疑，于是急报何应钦，何下令对东固进行飞机侦察，骑着青天白日的侦察机在东固上空反复盘旋，没有发现异常迹象。于是5月11日，何应钦复电工炳番，连日派飞机侦察，均未见敌踪，仍盼古隶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，如期攻下东固，树各路之先声。这时红军已经有了无线电台，这个电台跟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，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耳朵。此刻在东固，红军电台昼夜有人值班，监听着国民党部队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。国民党部队做梦也未曾想到，红军竟然也在接收着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。在监听中，要算工炳番师部发出的无线电报信号最为嘹亮，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15瓦特的收发报机，而工炳番师部用的是100瓦特的收发报机。红军盘算着如何把工炳番师部的收发报机完好无损地弄到手，因为那台大功率的收发报机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。红军主力3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25天，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，怀疑毛泽东钻牛角究竟能不能钻得成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1931年5月15日黄昏，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重要情报，那是工炳番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。师部台：我们现驻富田，明晨出发。吉安台：哪里去？师部台：东固。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，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。毛泽东和朱德忙碌着调兵遣将，在工炳番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。5月16日清早，前方侦察部队向工炳番汇报说，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的和水一样。迎着朝阳，工炳番率师向东固前进了。山间路窄，队伍呈一列纵队前进，前前后后达5-6里长。内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，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工炳番以及副师长、参谋长。上午10时许，工炳番师全部进入毛泽东的口袋，一声令下，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，喊杀声震天动地。红军在前，独立团、赤卫队在后，以战斗队形从山上猛冲下来，敌人兵力无法展开，机枪重炮丧失优势，敌人死伤严重。这时红军电台收到了工炳番师部发出的 SOS 呼救号声，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。下午3时，战斗结束，工炳番的28师全军覆没，一个旅也被歼灭。这一仗，红军共歼蒋军10000多人。师长工炳番也被红军活捉，不过他化妆成士兵，红军宽带俘虏，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2块花边银元。工炳番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，发到他的时候只剩1块大洋，红军要他等一下，过一会儿补发1块大洋给他，他 他生怕有变，连声说，一块花边足够用，赶紧逃脱，溜之大吉。至于宫炳藩那部100瓦特的电台，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，另外还缴获了6部15瓦特电台。从此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，王征任总队长，武云甫任政委。这支无线电总队一直窃听着蒋介石部队的往返电报，为红军提供了重要情报。东固一战，朱毛红军威风大振，从5月16日至31日的15天内，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里，在东固、白沙、中村、广昌、建宁五战五捷，歼敌3万多人，缴枪2万多支，第二次反围剿又取得了胜利，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韬略雄才。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，把他比作诸葛亮。彭德怀说了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，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。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思考，力求无缺，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，特别是不耻下问，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，此意集中优势兵力，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，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。胜利之时，毛泽东诗兴大发，写下于嘉奥反第二次大围剿，白云山头云欲立，白云山下呼声急，枯木朽株齐努力，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，700里驱15日，赣水苍茫岷山碧，横扫千军如卷席，有人气围营步步皆合集。毛泽东写集的白云山，便是歼灭国民党军28师之处。据毛泽东说，那天一早他登上白云山时，山头还是一片白云，红军骑兵突击28师，蒋军士兵惊呼，你们是天上飞下来的呀，故毛泽东有飞将军自重霄入之句。至于那有人气，不言而喻，巧指蒋介石也。